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今天呢，我们要思想的是《彼得前书》3:1-7的经文。前头我们都说过了，彼得对于当时正在苦难中的信徒呢，有三个身份的提醒。一个，他们是属神的选民；第二呢，他们是在各地是寄居的侨民；第三种呢，他们是分散在各地受苦的善民。那么在对于这些所谓的寄居者呢，第二大部分我们探讨了有关于彼得对于当时信徒们作为一个侨民应该有的责任。彼得有许多的劝勉，以及告诉不同身份的人他们在信仰当中应该有的持守。那么在彼得前书3:1-7呢，彼得就谈到了夫妻之间的责任。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彼得对于妻子所应该有的责任提出了四个观念。而我们也发现啊，如果照经文的这个长短跟比重来看的话，好像非常的不平衡啊。对妻子的责任彼得讲了6节，对于丈夫呢就仅仅在7节提到了丈夫对妻子的责任。我们不要从表面上的字数或是内容来立刻评定说这叫重男轻女啊，而事实上彼得在对于这方面的责任的提醒，更多的是强调了我们作为信徒的在生命当中的一个生活见证。当然呢、我们会说啊，那个时代一直其实在中国也是属于封建或是古老传统的重男轻女的环境，可是呢不要忽略了，圣经是圣灵所漠视的，在整个写作的过程当中，即使写作的人他受了人的制度的影响，可是呢神的启示却不是那么的狭隘。因此我们来看彼得前书3:1-6的经文，在这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对于信主的姐妹作为妻子的，面对还没信主的丈夫应该有哪些方面的责任来做一些描述。那么因此呢，我们从这里面可以看到，彼得事实上并不是局限于对于非信徒丈夫的妻子要他们做好的见证。事实上呢，每一个做神的儿女，无论是做妻子的或做丈夫的，都应该要有好的生活的体验。那么这方面呢，我们就要注意，有关于描述妻子的责任，虽然是比描述做丈夫的责任要来的较为详尽或者细致，那么事实上主要的原因呢，也可以考虑到当初这种初代教会啊，基督徒群体当中，姊妹比弟兄多，这是存在的事实。就像今天仍然在许多教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性的信徒，也就是我们讲的姐妹们，会比这个弟兄呢要来得多。但是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叙述的过程当中，事实上是针对信徒们生活上的一个提醒。因此不要以为说对弟兄的只有一句经文呢、做丈夫的好像责任就比较轻省了，不是的。事实上在每一个信徒的生活当中都要有好的见证。而因为当时姐妹们比较多，所以呢对于妻子需要有更多的劝告和鼓励，教导他们如何在家里面行事为人，如何能够做美好的见证。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四个主要的观念。第一个呢，我们来看这个妻子要顺服丈夫，在3:1一开始就这样讲到，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在原来的希腊文里面呢，在一开始还加了一个字叫做照样。这个照样是照哪一个样子呢？我们从上下文里来看就知道，前面是讲到教导做仆人的、做奴隶的要怎样顺服。所以 如果我们从原文的意思来看的话，更不得了了。这彼得啊，要这个做妻子的像奴隶一样的顺服他的主人，照这个样子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会更加的受到还没信主的丈夫的逼迫呢？有可能。事实上，我们不排除这样子的事情在我们现今的社会当中一样会存在的。那么彼得难道他不清楚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姐妹还活得下去吗？我相信彼得在写这段的时候，圣灵一样的在感动他，而且直到如今，这个经文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更是一个安慰。因为彼得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其实我们回到当时彼得那个时代的背景来查考的时候，就会发现原来当时的社会制度对于作为妻子儿女的跟作为奴隶的，事实上都是一样，属于不自由的或是被限制的一群。因为在当时的制度当中呢，这些妻儿可以被贩卖的，是没有自主权的。不像我们现在说这个孩子也好，妇女也好，他有他自主的人权，在当时是没有的。那么也就在这个当中呢，彼得给予作为信徒的妻子们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托付。因为传福音给那些还没信主的丈夫，就是从妻子一个顺服的生活见证。我们还是要讲啊，不管是奴隶对主人，做妻子的对还没有信主的丈夫，他的顺服一定有一个大前提，要先顺服全能的上帝，以不违背顺服神的原则之下来顺服自己的丈夫。好，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那还没信主的丈夫不准妻子做礼拜，那到底要不要听他的呢？很简单嘛，你要顺从神还是顺从人，这个当中的冲突跟矛盾我们有原则的。可是呢，彼得要强调，不是你在家里面搞革命呢、啊，不是在家里面跟他起对立啊，而是在家里面事实上做一个妻子应该有的身份，或是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操守，你要做得好，做得有好的品性跟见证，让还没信主的丈夫，他虽然没有听到啊，那我们知道啊，很多人信主要从听到而来，那他没有机会去到教会里面听到，可是他看到自己的妻子在信主当中生命的改变，这个就会被感化过来了。当然呢、啊，还是有人会说，那他如果硬着心肠，那我们不是白做了吗？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因为做应该做的，这是神对我们的托付，本来就应该要有好的品性嘛。你不是说我因为要想要带丈夫信主，所以我刻意的勉强自己去做一个好妻子，然后丈夫如果没有变好，我这好妻子就白做了，不会的。你本来就应该做一个好的妻子嘛，所以呢，在这个观念当中呢，要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不仅仅是要带领还不信主的丈夫，更重要的是自己做一个基督徒，本来就应该要做一个好的妻子。在这我们要稍微说明一下，不仅仅是已经信主的做妻子的对没有信主的丈夫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同样的，今天已经信主的丈夫对还没信主的妻子也一样可以运用这个生活原则来为主做见证。好，所以我们继续回到圣经经文当中看第二个，做一个妻子除了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是第一方面的一个概念，第二方面呢，在彼得前书三章第二节提到了妻子要活出纯洁和敬畏的生活。彼得给做妻子带来盼望，他们是可以透过品性而不是透过言语让丈夫看见他们一个敬畏和纯洁的生活，并且因着这样子能够使丈夫来归向基督。在这个第二节的经文，我们看到彼得用了说，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所以你看这个看见是什么？是亲身的体验。而且呢，这原来的看见这个词呢，也表示是经过仔细的观察跟深入的思考。做丈夫的看到这个信主的妻子，他的好的行为，他摆在心里，他会去想是什么原因改变了他的妻子。 而这个妻子的生活呢，有两种数值可以引起丈夫的注意。第一呢，就是纯洁；第二呢，是敬畏。看到他有一个贞洁的品性，看到这个妻子有敬畏的心，他会想，为什么这个原来跟他相处在一起的这一位妇人，他的妻子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当然我们说没信主之前可能他也可以有好的品格，可是正因为我们信主的姊妹更多的可以在纯洁跟敬畏上呈现出这个特质来。好，那么这是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作为妻子对丈夫的责任，要能够活出纯洁和敬畏的生活。接着我们来看第三个观念，在彼得前书三章三到四节，彼得提醒做妻子的不要过分的关心外表的装饰，乃是要培养基督徒的品格。经文当中呢，提到了一些当时啊妇女们所流行的这种外表的装饰。经文说啊，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那么这样子情况是不是彼得就说姐妹们不可以有任何的装扮呢？倒并不是这个意思。事实上经文里面提的是当时的一种奢华的表现，彼得所反对的就是太看重的外表的奢华。当时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是奢华的，那么用在今天呢，那你说是不是这些都不能做？不，今天是相对的，各地方对于奢华的定义是什么？事实上在现今一些西方的妇女们，她们必须在公共场合要一定的打扮以表示礼貌，也就是说需要擦胭脂或者用一些化妆品来表达对于公开场合的一个正式的呈现。那你不能说这个就叫做奢华，那是因为整个的外在的社会环境表达出这是一种礼貌，所以不同的环境要求不一样的啊。在我们现今在中国本地，我们讲农村跟都市就会有不同的情况，是吧？所以呢，在不同的场合当中要表达出来的奢华定义不能由一个人就说我这句话就是标准了，是彼得在这里讲的有当时的背景，同样的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也应该要由这个时间空间上面的背景的不同。在大城市里面或在西方的文明里面，他必须要擦一些化妆品来表达礼貌，但是在我们中国的农村，你没事擦个香水啊，或是涂个胭脂粉的，你要做什么呢？难道是要打扮成这个样子下田干活吗？当然不可以，也不适合嘛。所以呢，我们要用这个正确的方式来应用来教导。好，那么彼得在这里是一个提醒，就是要防备这个价值观念的混淆，并不是做一个绝对值的这种否定或禁止，他要强调是你心态里面的看法。因为就在这里呢，彼得后面接着在第四节说，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所以你看还是要打扮的，彼得说的这个打扮呢是内心里的打扮，外表上还是要整整齐齐，不能邋邋遢遢的啊，不能整天呢这个蓬头垢面的，给人家感觉就没有精神嘛，是。所以呢彼得要讲的是，你的装饰从内心出来，外表其实还是给人家一种清爽的，是一种让别人赏心悦目的。在这样子一个装饰当中，彼得强调是内在里面的，而内在显出来在外表里面更是让别人看来是美好的。彼得说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还是要有装饰，问题是你用什么东西来肯定自己的装饰。彼得强调是内在的，不是用华丽的或是用物质上的来肯定自我，乃是用心灵的，更重要是与神的关系。在经文当中呢，彼得提到的是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这个是很特别的一种提醒。因为呢所谓的里面呢，是指着人的心里头的个人的品格跟个性，不是只是外表的一些装扮而已，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而这个温柔这个词呢，也含有这个谦逊和为别人设想的含义。 所以你不是说在那不讲话，安静叫温柔，不是的，这个温柔是为别人设想，而安静呢，是指的一种优雅，一种安详，一种不容易会被激怒的一种品格。哇，你就发现了，原来彼得对于姐妹们的这个做妻子的，面对没有信主的丈夫，很可能会有暴力的倾向，很可能在言语上或肢体上会有这种暴怒。但是呢，做妻子的应该以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相对的，今天如果弟兄，你的妻子还没信主的话，那也一样要把这个摆在自己的生命品格里面。因为我们也听说了，有一些还没信主的做妻子的，对于信徒这个做弟兄的丈夫呢，是各样的羞辱，各样的辱骂。那怎么办？这段经文不是只对姐妹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神的话语的真实的应用。所以相对的，对于还没有信主的妻子也有一些暴怒或者一些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们，作为丈夫的你，相对的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品格。好，这是第三个观念。第四个呢，彼得要强调观念，就是信主的妻子应该用古圣贤来作为一个楷模，做一个榜样。那么这些古圣贤他们有哪些特色呢？那么在彼得前书三章五到六节呢，有两方面的提醒。第五节先讲到了在古时圣贤的楷模里面，姊妹们所表现出来的有三方面的特色。第一个特色呢是圣洁，第二个特色是仰望神，第三个是以品格装饰自己。我们看彼得前书三章第五节的经文说，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彼得不仅仅劝勉当时的这些姐妹们要在生活上有品格，他也更以旧约先圣先贤这些姊妹们所呈现出来的作为一个提醒。那么第二部分呢，他就以第六节将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作为一个典范，作为一个明确的例子。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保罗说，就如萨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萨拉怎么样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呢？因为当神应许亚伯拉罕要生儿子的时候，事实上萨拉当时已经不能生育。以现今的医学上面来看，一个妇女过了生育能力之后呢，她在某一些生活上面，她不太愿意或者说没有这样一个兴致来与丈夫同房的。可是当上帝说亚伯拉罕要从他那里生孩子的时候，这样子一个光景当中，这个做妻子的她仍然遵从亚伯拉罕。在这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很特别生活上面的一种顺服。正因为这样子，所以萨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并且后来怀孕生了孩子。在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彼得提出萨拉的顺从包含着生活上的细枝末节。那么在这里呢，彼得还提的说，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萨拉的女儿了。为什么要这样讲呢？这个行善不是指的做一个好事，不是做一件美事，而更是重要的是，当你做一个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基督徒妻子她如果做正确的事情，她是不怕任何的恐吓，也就表明了他们是萨拉的属灵的儿女，表明了这样一个信心，表明了这一个顺服。所以呢，在这句话里面是因着我们做正确的事情，我们不应该害怕，即使别人恐吓我们，即使别人在话语上羞辱我们，我们不受这样子的一个威吓的话语的影响。因为基督徒是不应该容许让任何恐吓我们的事情来支配我们的生活，特别是姊妹们。我们常常会认为说女性啊，或者姊妹们是比较柔弱的，是比较会被受到惊吓的。但是在这我们看到彼得的提醒，就是不要受到外在环境，或许在当时有很多让人感到恐惧的原因， 因为那个世代的妇女同胞姐妹是比较没有社会地位的，左邻右舍有很多社会上的一种恶劣的态度，甚至没有信主的丈夫也常常会有这种肢体上面的迫害。但是呢，彼得说不要向任何的惊恐降服，因为不要恐惧，我们是属神的儿女，这样子坚持做正确的事，就是撒拉属灵的女儿，也就是属神的儿女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彼得前书第三章的第七节，我们说要谈丈夫对妻子的责任了。虽然彼得在这教导做丈夫的只有一节经文，但是呢，这个任重道远啊，不要觉得哎呀只有一节经文，事实上这里面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跟教导，特别是作为弟兄的，你成为一个丈夫，在责任上面也是非常需要尽上自己的本分的。虽然是短短的一节经文，但是作为丈夫的仍然要尽上自己的责任。那这里面呢，也有一个字呢，是我们翻译当中只讲到也要，而事实上跟照样这个词呢是完全一样的，跟第一节里面没有翻出来的这个开始讲到照样，就是说做妻子的照着前面教导做仆人的那个样式要顺服，照这个样子教导做妻子的。那么在教导做妻子结束之后，到了第七节呢，彼得讲说做丈夫的你们责任是什么呢？这个也要其实是照样，就是照前面妻子的这些要求。也因此呢，原则上云牧师在这还是提醒大家，这前面的经文不是只给姐妹看的，更不是那些做丈夫的想要作威作福了叫自己的妻子去读的，是做神的儿女都应该有所操练的。那么接下来特别指的做丈夫的，其实我们看这一节经文会发现呢，这个做丈夫的他妻子是已经是属于神的儿女了，因为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也因此在这里彼得教导做丈夫的他的妻子呢，应该都已经是信主的，这是当时的环境。对比我们现在的信徒们，大概也比较多一点是这个样子。那作为一个弟兄，妻子也已经信主了，做丈夫的应该怎样？在经文里面说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这个情理呢，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旧版里面解得很清楚，说原文做知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对于做丈夫的责任，彼得有一个声明啊，首先就是说你要按着知识合情合理的来看待自己的妻子。这个情理是知识，这个情理呢也是你要有正确的观念。即使当时的环境是说做妻儿的是自己的产业，丈夫可以作威作福，可是呢按照神的教导，按照神的启示，你要有真知识啊，不能够在这个错误的环境当中就胡作非为了，要按着这个真理，应该是体谅自己的妻子。因为彼得说这个妻子比你软弱，我们也看到这个软弱不是指的说他属灵状况不好，而是指的体能上会比较差。那么怎么样做呢？要好好的体贴他，要照顾他，体谅他，而且要敬重他，这是做丈夫的作为一个弟兄应该有的绅士风度啊。那么另外呢，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了彼得讲为什么做丈夫的要履行这个责任呢，他有一个原动力，就在第七节的后半段，彼得说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也就是说彼得提醒弟兄们，如果跟自己的妻子没有办法有一个好的互动跟沟通的话，那么他来到神的面前就会受到亏损的。很有意思啊，确实作为丈夫的，做弟兄的，如果你跟妻子没有一个良好的关系，没有一个属灵的一个美好的互动，你怎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来祷告神呢？连自己所心爱的所亲密的人你都不好好的照顾他，你怎么能够说你爱神呢？所以呢，彼得在这说，如果我们做了丈夫应有的责任，那么就不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 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做丈夫的跟妻子没有良好的互动，甚至我们欺侮他、逼迫他、不善待他，那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光景，你怎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祷告呢？做丈夫的与妻子的关系不好，还想要说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有好的关系，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知道，这个祷告就是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一旦我们跟自己亲密的家人关系不好的时候，你带着愤怒，带着一种羞辱，你怎么能够来到全然圣洁的神面前呢？所以彼得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善待妻子，这样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没有阻碍了。求神帮助我们，无论做妻子的做丈夫的，都能够清心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